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路透社表示，伊朗船上装载水雷，美国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日本媒体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出访日本、南韩和马来西亚。川普和 CBS 母公司和解，派拉蒙筹备合并议案。川普参观佛罗里达州非法移民拘留中心恶源恶魔岛。中国进入季节性水位上升时期，多地持续暴雨酿成水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美国和以色列空袭伊朗核设施之后，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二号下令暂停和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合作，但是就没有透露暂停合作的时间表或者具体细节。伊朗此举可能进一步限制核调查人员追踪伊朗铀浓缩能力。伊朗铀浓缩计划一直致力将铀浓缩水提升到接近武器级水平。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军方上个月在波斯湾的船只装载水雷，此举令华府怀疑加深，担心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各地之后，伊朗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以色列在6月13号对伊朗发动首次飞弹攻击之后没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就发现上述事件。近期一连串针对邮轮的吸附式水雷袭击震动了航运业，引发各界猜测这些爆炸事件可能是一场有国家支持的破坏行动的一部分。日经亚洲报道，卢比奥下星期将会首度以美国国务卿身份展开亚洲行，出访日本、南韩和马来西亚。身兼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卢比奥预计7号在东京展开官方拜会行程，随后前往首尔和南韩新任总统李在明政府会面，跟着就飞往吉隆坡出席10号的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会议和11号的东南亚高峰外长会议。美国贸易协议谈判限期9号到期，目前美国和日本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另外，美国和日本迟迟未能举行国防和外交的年度2+2部长级会谈，若果双方能够达成共识，讨论可能会进一步推进，为川普可能在年底访问日本做准备。川普二月曾经向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他有意参观将会开放到10月13号的大阪世界博览会。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和 CBS 母公司派拉蒙就该公司旗下的电视台在大选期间播出具有争议性的专访而引发的诉讼达成和解。派拉蒙公司表示将会支付1600万美元和川普总统达成和解，这笔款项将会用于川普未来的总统图书馆，不会直接或者间接支付给总统本人。川普总统去年10月在德萨斯州联邦法院对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诉讼，索偿100亿美元。川普指控该电视台对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时任副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访问进行误导性剪辑，故意操作内容偏袒民主党阵营。今年2月，川普总统提出修正诉状，将索偿金额提高至200亿美元。这件案在今年4月进入调解阶段，最终在星期三达成和解。与此同时，派拉蒙正在筹备一宗价值84亿美元需要经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批准的合并议案。川普总统星期二视察佛罗里达州一座有恶源恶魔岛之称的新建非法移民拘留中心。媒体报道说，这座耗资4亿5000万美元的新非法移民拘留中心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深处的废弃机场，它周围栖息着很多鳄鱼和毒蛇，难以逃脱。川普向媒体表示，很快这个设施将会处理最危险的移民，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人。 当局最初估计该设施完工之后可以容纳多达5000名拘留者，但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就表示实际的容量大约是3000人，部分人员将会在星期三开始抵达。川普总统在视察期间还参观了相关医疗设施和其他拘留中心区域，随后举行了圆桌会议，和德桑蒂斯州长以及多位州和联邦官员进行了会谈。在川普总统访问期间，几百人聚集在该设施外面表达抗议。中国七月起全面进入季节性水位上升时期，亦即是所谓的主汛期，多地遭受暴雨袭击，河南三个钟头雨量超过220毫米，洪水暴涨导致5人死亡。湖北就受到自从夏季以来最猛烈的暴雨，短短12个钟头雨量就突破300毫米，等于一个月的雨一次过倾泻，刷新历史纪录。当地紧急疏散18000人。7月1号凌晨，湖北咸丰一夜之间全城水浸，虽然官方宣称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财产损失还是统计紧，但是由于中共惯于隐瞒，外界很难掌握真实的伤亡情况。中共水利部预测7至8月中国整体呈现北怒南旱，北方局部地区豪雨的洪水恐怕会多次重复发生，同时有较强的台风侵袭北方，而同北方相反，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以及鄱阳湖和钱塘江以及闽江就可能出现阶段性干旱。
刺探美国情报，两中国人被捕，马英九罕见反共侵台，美军异动，数十人抗议大移美法案被捕，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关门。巴铁转向与北约成员合作生产军舰，抛弃中共。7月5号地震预言，台日学者说不会毁天灭地。卷入柬埔寨电话门，泰国总理遭到停职调查。因刺探美军情报，两名华裔男子在上个礼拜五6月27号被捕， FBI 和司法部严正声明严惩。此外，在中共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导弹威胁日益严重之际，美军导弹测量舰突然从美军机近距离抵达中国东部海岸附近的黄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亲共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亦罕见暗示不赞成武力侵台，和中共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了。美国司法部起诉的理由是他们充当中共代理人，搜集美国海军人员和军事基地情报，并协助中共国安招募美军现役人员。美国司法部表示，居住在俄勒冈州快乐谷的陈远策以及2025年4月以旅游签证入境美国的赖立仁，两人未向司法部登记即代表外国政府从事活动，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10年徒刑并罚款$250,000。在海军刑事调查局的协助下，联邦调查局在2025年6月27号逮捕了这两名嫌疑人。陈远策在欢乐谷市被捕，赖立仁在休斯顿市被捕，这个是跨州协调反间谍和执法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这个案件凸显中共政府持续积极渗透我们的军队，并从内部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他说司法部不会对敌对国家在我国安插间谍的行为袖手旁观，我们会追究其代理人的责任，并保护美国人民的国家安全免受隐蔽威胁。FBI 局长帕特尔表示，任何在美国本土发动的间谍行动都将面临强力回应。美国司法部6月30号针对北韩政府通过中间人在美国企业远端工作筹措资金的情况展开全国性执法行动，执法人员搜查了16个州29处涉案不电农场，并查扣约200台电脑、29个用于洗钱的金融账户和21个诈骗网站。 涉案行动中有两名华裔美国公民王振兴和王可佳被起诉。王振兴已经在新泽西州被捕，而王可佳则仍然在逃。司法部负责国安的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亦表示，中共国安经年累月在美国境内培养间谍，我们将持续揭露敌对间谍网络，守护国家安全和生活方式。在中共政局跌宕起伏、习近平落台说越演越烈的局势下，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共并没有放松。6月6号根据全球船舶公开航迹数据，隶属于美国海军军事海运司令部的霍华德·洛伦岑号导弹测量舰，从美军基地附近的日本西部佐世保湾航行，随后穿越东海抵达中国东部海岸附近的黄海，距离中国胶东半岛约160公里。而美军的活动正值五角大楼警告中共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导弹威胁日益严重之际，面对中共日益加剧的军事扩张，特朗普政府正加速加强印太军备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之前曾经表示，美方不会对中共让步，并强调美军必须在每一个环节上具备足以回应对方威胁的实力。此外，台湾亲共前总统马英九亦似乎暗示国共好日子不会太长了。马英九参加了中共第17届海峡论坛，在莫高窟旁边的敦煌研究院，他脱稿展述了他和平民主统一的理念，表明了他统一的底线。他说双方的统一必须是用和平的方式，而非使用武力。其次，这个统一必须用民主的方式，换言之应该用当代民主的思维，允许台湾人决定自己的命运。时评人张俊华分析说，马英九的底线就是体现在民主这个概念上，而正是这一点使得中共非常恼火。但为了表示客气，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只是在会上回应了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的意愿，言下之意统一台湾是中共说了算，察觉到中共非常反感，所以马英九即刻说，我的想法如果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时评人张俊华分析说，而正是这种底线的存在，双方撕烂面是必然的，这个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日经亚洲6月28号报道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团队正秘密酝酿今年内启动访问中国的行程，计划带领一支阵容豪华的商界代表团同行，涵盖外交、经贸等多个核心领域。不过这个消息仲未被核实。 X 平台德润传媒泄露的协议中，北京做了重大让步，内容是一市场互惠开放，美国要求中美在市场准入上实现对等。二，中国的国有企业必须进行彻底改制，要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政策待遇和市场规则上完全一样，实现公平竞争。三，中国不得再对稀土出口设置苛刻的条件，不应该通过行政干预、限制出口等手段垄断或者操控市场。专家分析认为，中国经济毁灭性下滑这三个重大让步，对于独裁的中共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但是否能够真正实施，各界都在拭目以待。特朗普政府推动大移美法案，抗议者举行示威活动，据悉数十人在华盛顿 DC 举行抗议期间被捕。另一方面，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关门，这个亦是政府效率部门 DOGE 团队推动的关键成就之一。多家媒体指出，来自裂痕修复者、穷人运动等组织的38名抗议者因聚众扰乱秩序，妨碍司法公正遭遇逮捕。马里兰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拉斯金加入了抗议者行列，并且反对支出和税收法案。拉斯金谴责说，最新的法案是灾难性的，将削减大量福利，数千万人将失去医疗补助计划、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以及其他基本生活保障计划。一号下午，参议院以51-50的票数通过立法， 法案仲喺国会审议期间，特朗普多次喺社交媒体力推大义美法案，期间不惜同马斯克反面。当日卢比奥宣布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式退出历史嘅舞台。这个机构在1961年成立，旨在透过广泛的援助和发展计划实现全球稳定，现在已经正式关闭，机构的招牌亦被拆除。现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约 1.3 万名员工，其中已经有 94% 被解雇，机构的其余部分将并入国务院。 X 平台博主陶喵先生评论说，这次关闭行动为纳税人节省了大量资金，亦令关系户陷入绝望。马斯克和 Doge 团队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彻底摧毁了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他谴责这个机构将纳税人的钱输送给全球极左非政府组织，资助了成千上万个由索罗斯及其他反美反民主势力发起的机构。长期以来亲中的巴基斯坦近期做出特殊的举动。根据中国媒体报道，近日巴基斯坦海军砸落15亿美元重金向土耳其采购四艘巴布尔级护卫舰，而对于中国制造的 054AP 型护卫舰不再续签购买订单，反映出昔日巴铁似乎不再继续向中共靠拢。公开消息显示，巴基斯坦海军布置第二艘巴布尔级护卫舰海巴二号，这艘3000吨级护卫舰由土耳其 ASFAT 公司打造，属于15亿美元军售合约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在军备领域依赖土耳其，定下两艘舰艇在土耳其建造，另外两艘在巴基斯坦克拉克造船厂制造的计划，同时涵盖技术转移条款。在这个之前，中共在2017年和巴基斯坦签署四艘 054AP 护卫舰订单，总额约14亿美元。当局声称这种舰艇的性能更好，然而惨遭巴基斯坦不续订。现在巴基斯坦和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合作生产海军舰艇，并且高调启用，反映出中共的军售订单受到冷遇，引发关注。同时巴基斯坦公开宣布赠送特朗普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原因是特朗普在背后发挥关键作用，及时调停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可能的战争，还对特朗普赞誉有加，做法似乎反映出巴铁正在试图向美国靠拢。7月5号日本大海啸预言引起民间惊慌，为此台日地震领域学者联合举办发布会，曝光关键问题和真相。1号消息，台湾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邀请两国专家举行跨国直播对谈，从专业角度解释大地震的可能性。根据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徐典宇的讲法，科学仲无法正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专家透过分析南海海槽活动、地震预测争议和应变能力，引导社会大众摆脱预言焦虑，将重点放在实际防灾行动即可。专家强调说，可以按照地震周期推估未来的地震活跃灾害，但现在未有证据支持7月5号大地震的预言，呼吁民众只需要日常防灾，而不是陷入过度惊慌。关于预言中所称的地震和海啸毁灭日本三分之一的国土，台湾和香港、菲律宾连在一起的讲法，不少民众感到高度焦虑。对此，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博士梁文忠抨击说，漫画中所述台湾将和香港连在一起的情节是无稽之谈，没有任何根据。他举例1815年史上最大规模的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造成6-7万人遭难受伤，却未发生陆地板块大规模移动。2011年日本东北大地震最大滑移量只是约60公尺，他认为预言中的情景不可能发生，呼吁民间保持冷静。台湾中央大学地科院教授吴兆任说， 台湾已经建立多道海啸预警系统。如果日本南海海槽真的发生地震，预计会在大约2.5小时影响台湾东岸，3小时到台北，预计海啸的高度约1公尺。认为宜兰地区稍微注意一下就好，民众不用太担心。不过亦有学者担心南海海槽的灾害情况。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 James Tech 博士洪彦恩指出，在历史上，日本南海海槽每100至150年会发生一次大地震，上一次是1944年的昭和东南海地震。他认为大地震一定会再来，现在科技可以推测地震的规模、发生机率及可能引发的海啸，但仍然无法精准预测发生的时间。一号消息，泰国总理帕通塔因和柬埔寨前总理洪森的私下电话通话外泄，卷入政治危机。泰国宪法法庭判决36名参议员提出的停职申请有效，要求帕通塔正式接受停职调查。在这个之后，帕通塔发布道歉声明，宣布接受宪法法庭的决定，会继续以泰国公民的身份为国家服务。之前公开的通话内容显示，在6月15日，帕通塔为了缓和和柬埔寨的边境紧张局面，私下致电洪森并贬低泰国军方，批评者议员说相关的行为涉及违宪。披露的音频中，帕通塔称洪森是叔叔，随后批评了一名泰国军事指挥官，这个引发了公众的愤怒，并引发了要求他停职的请愿。这通电话亦使帕通塔成为西南亚政治家族中第三位在任期结束前失去权力的政客。他的父亲是泰国被罢绝的领导人他信。宪法法院以7-2的投票结果决定暂停帕通塔的职务，同时继续审理他的案件。帕通塔有15日的时间进行辩护。保守派议员指责帕通塔安抚洪森的做法破坏了泰国军队形象。帕通塔则在1日为自己辩护，说他和洪森通话的目的100%是为了国家，这样做绝对没有为个人利益的意图，只是想避免混乱战争，避免人员伤亡。媒体指出，1日的裁决再次凸显了泰国宪法法院解散政府的权力。批评人士说，宪法法院的权力可能被政客用作针对政治对手的武器。自2006年以来，泰国宪法法院已经解散了34个政党，其中包括改革派前进党。这个党在2023年大选中赢得了最多席次和选票，但被阻止组成政府。有泰国学者认为，这个已经成为泰国政治的一种模式。法院下令令帕通塔停职的事件本来不应该发生，然而大多数人亦能够看到行为的合法性，因为泄露的谈话确实令人们质疑总理是不是真正捍卫了国家利益。
今日美战略专家包习近平真的出了事，保镖已经减半。台湾首度对习亮剑，韩光演习要做一件事，美军已经暗中部署，会是什么事呢？川普的大美丽法案赢了，美国会不会迎来经济飙升？香港民主不会覆灭，反对党另辟新径。出演济公的演员游本昌宣布入党，引发热议，大家讲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1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接待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外交部长，并且史无前例启动了四国联合海上巡防任务，准备联手抗衡中共。同一时间，台湾会启动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光演习，并且警告中共如果挑衅即刻转为备战模式。美国外交官独家再披露出习近平失去权力，保镖队伍已经减半。路透社分析说，卢比奥将会在今日的四方外长会议之后分别同四个国家进行双边会谈。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昨日表示，四方伙伴会再度确认联合起来捍卫主权，加强区域海上安全和打造韧性供应链的共同决心。
台湾国防部今日报告，共军的演习规模和范围应该扩张至第二岛链，判断中共会持续提高在其他海域航训的次数。在6月30日，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美印澳日四国已经正式启动四方海上巡逻任务。今次联合登舰任务标志着四国海岸防卫队的合作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加强了联合准备、行动协调和区域安全和互操作性，目的就是联手对抗中共。中共一直在升高在台海的挑衅，而台湾的汉光41号演习会在7月9号开始，演习从去年5日4夜延长至10日9夜，有超过22000名预备役军人参加。今次演习无论从持续时间和规模都是台湾史无前例的。由于北京的威胁是真实存在，所以台湾将在大规模军事演习中模拟中共入侵的应对。路透社的消息说，在7月1号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处处长董启升表示，今次演习增加了对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对。演习亦都喺度话俾中共知，台湾军队有信心保卫国家，阻吓中共开启战端。佢强调，已经为应对演习期间中共可能对台湾进行嘅挑衅做好准备。如果中共喺演习期间有挑衅行为，台湾会即刻以战备力量予以应对，并且根据威胁嘅程度，国军会即刻调动现有兵力进入战备状态。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演习前特别录制影片，他说汉光演习在今年调整科目，提升实战强度，演习的内容接轨现代战场的趋势。他说过去传统军事训练当中，部队习惯以打赢一场战争作为最高目标，但是现在国军的重点已经不再只是赢那么单纯。他警告说，台湾已经遭受中共网络虚假信息和恐吓手段的攻击，22000几名预备役军人将会在台北等城市接受封锁、导弹袭击和疏散的训练。华盛顿时报6月30号报道，美国治安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警告，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攻击目标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他们的攻击针对关岛和美国西岸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共的焦点在台湾，中共的目的是削弱美国在台海爆发冲突时候的介入能力。就在台湾演习之前，根据 Newsweek 的报道，美军军事海运司令部的一艘导弹测量舰被发现出现在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黄海海域。诡异的是，这一艘船是美国专门为监控导弹发射而设计的特种任务船，用于支援美军特定的任务。目前中国局势敏感，在6月30号中共政治局会议审议出台了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条例，有关的细节并未透露，但是专家普遍认为这个是中南海变局公开的一大关键信号。虽然新华社有关今次政治局会议的通稿仅是331字，远低于2025年1月至4月召开的4次政治局会议通稿的字数，但所谓字越少事越大。中南海出台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其实就是半公开否定习近平小组治国和一尊的核心地位，反习元老可能会介入中南海决策机构。另外7月1号曾任国会职员和地缘政治分析师韦切特和国际战略研究会的主席科普里，今日在 X 平台上的节目中讨论了前美国驻百慕大的总领事史莱顿在纽约邮报独家发表的消息，说习近平的贴身保镖最近被削减了一半。哪个世界领导人会削减自己的保安？他们认为习近平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权力，一个集体领导层正在幕后静静掌控局面，一些官员被捉，并且通过回归温和的作风来吸引外资。现在习近平只是一个傀儡，他落台的条件包括保护他的生命和政治遗产，正式交接可能在8月或者11月宣布。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是否已经完成交接，而在于跟着下来会发生什么。中共正处于过渡期，除了国际压力亦有国内压力， 现在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严重缺钱，不择手段捞钱，成为各级政府解决债务和维持统治的重要工作。中共审计署近日发布报告披露，地方政府在大规模挪用养老资金等民生资金来还债，向慈善机构借钱。挪用人民的退休资金后果严重，如果不发退休金，那社会必乱，因为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不闹事全靠是家长的退休金，但如果有些年龄段一刀切不发退休金了，那中国社会将会爆发大乱。7月1号，川普总统的大美丽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了。同时，川普今日去到佛罗里达州出席建在大沼泽地的鳄鱼恶魔岛拘留所的启动仪式。另外，他还对纽约市长初选候选人曼达尼发出严重警告。大美丽法案在昨日整整一晚的冗长议事辩论之后，今早在副总统曼斯投下一票之后，以51-50通过了。因为经过修改，所以还需要众议院再次投票，才能够被川普签署成为法律。川普表示，这项法案将令到美国人民享有减税、安全边境和更强大的军队。美国将迎来爆炸性经济成长。据喊话7月4号前完成法案签署。而今日川普总统访问了佛州的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的启动仪式。这个拘留中心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响应川普的移民政策建造的。拘留中心建在大沼泽地中的一处废弃机场跑道，用帐篷和拖车组装出移民拘留中心，据说可以容纳5000人。川普称赞佛州的拘留中心地点揀得好，被沼泽地包围。他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州建立这样的拘留中心。川普说，有些移民罪犯来到美国好耐了，甚至是在美国出世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将他们赶出去，而且这个可能是下一个任务。川普还对纽约市长初选获胜者曼达尼保护非法移民的言论做出回应。他说，如果曼达尼不配合海关 ICE 的执法，那我们就只能够逮捕他。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将代表全国盯紧他的一举一动。他最后不会真的一个共产主义者。6月30号，香港的最后一个代表民主的政党社民联宣布解散。至此，香港的民间政治抗争团体已经不复存在。而香港最后的抗争火种会不会熄灭呢？今日港人发起全球艺术抗议，同一时间欧盟对中共在香港问题开炮。昨日香港社民联宣布解散，成员表示宣布解散只是避免更大的政治压迫，不同专制政府正面冲突，减少损失，保存实力，化整为零，潜入民间，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底下寻找新的出路。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实施届满5周年之际，港府不够胆放松防备。会场外除了部署警员之外，还有装甲车在场戒备。香港民主女神共同创办人李依东和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共同发起一切安好的艺术抗议活动。全球有20个城市举办了这个活动。上百名参与的民众嘴上贴住红胶带，身上捆绑红绳，象征被中共禁言绑架，来抗议中共政权违反人权自由的行径。同时，欧盟亦发声明抨击，过去5年香港的公民自由不断受到侵蚀，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严重限制。今日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8周年，台湾陆委会发表报告说，香港移交之初，中共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自由如常。但是28年后，中共对香港国安红线从爱国者治港、限缩政治参与，延伸到商人需要爱国，国安条款亦扩张至餐饮、娱乐等行业，新闻自由和艺文创作领域情况等持续恶化。香港社会已经受到全面监控，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慢慢变成 中央治港，全面管治。这个亦为今日的台湾敲响警钟。现在中共跨境镇压已经入到台湾。近期中共就透过香港中联办所属官媒大公文会传媒和中共官媒和部分台湾媒体协力，对台湾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和他的家族进行攻击，说他们赚红钱。中共国台办仲宣布对沈父的公司实施惩戒。台湾示警，这个是中共第一次透过跨境镇压直接攻击台湾特定国会议员，很明显是在踩台湾民主的红线。6月30号曾经在中国出演剧集《济公传》的演员游本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引发网友热议。而中共刚刚公布的一个数字暗示中共真是快要倒了。92岁的游本昌因为出演济公这个角色而在中国广为人知。他昨日宣誓入党，说必须将入党誓词的每个字都刻在脑里边，因为这个是他这一世要信守的誓言。这个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人说这个老人家惨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跟着共产党没有好下场，他还发誓要将自己的命交给邪党。本来清清白白就快要走完这一生，结果最后一刻被自己的人生来了一个败笔。92岁临老跌入粪坑，那是为什么呢？还有人说游本昌曾经出过家，现在看来是放弃信仰了。谁会想到心目中的降龙罗汉都能够入魔道，演了成世的佛弟子晚年入了魔。这么大年纪按理来讲早就活得明白了，现在看来是白活了。网上太多人叹息，中共又拉多一个陪葬的。6月30号中共声称现在中共党员人数超过1亿。不过聪明的网友发现，如果按照中共自己声称的中国有14亿人口来计算，中共党员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和苏联解体之前苏共人数占人口比例竟然是一模一样。有网友说这个是巧合亦或是天意。还有网友说真是快倒台了。当年叶利钦其实讲过一句说话，他说苏共党员人数达到2000万的时候并不是他最鼎盛的时期，刚好是他最虚弱的时候。现在很多人渐渐明白中共这个西来幽灵正在利用党员来支撑他的合法性，用宣誓来帮这个邪党续命。在2004年11月戴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揭示中共的本质和他的罪恶。为了抹去人民在无知的情况底下对中共发出的入党誓言，戴纪元建立了退党网站，亦成为中国人发表三退，即是退党、退团、退队声明的重要平台。从那阵时起，声明三退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4亿人。
中国最有钱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不是长三角、珠三角呢？比如长三角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这个是最有钱的地方、最富裕的地方。但是今日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说，这几个最富裕的地方的汽车行业已经过不下去了，起到叫救命了。多家媒体报道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汽车协会联合表示，长三角地区汽车销售企业普遍面临库存高企，市场竞争失去秩序，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等严峻挑战，呼吁主要车厂改善汽车经销商经营困境。目前经销商库存压力突破警戒线，汽车厂商持续压库现象突出，车价倒挂现象普遍，同时厂方更加单方面制定绑架式返利口核模糊返利政策，部分厂商变相强制经销商按照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价格销售新车，经销商仲面临现金周转危机加剧。6月起长三角地区银行业陆续暂停汽车贷款业务，导致大量按揭客户无法提车，订单流失严重。 同时银行返利政策骤降，部分降幅达1:1，高息高返模式终止后，车价倒挂加剧，经销商被迫承担巨额亏损。协会又说，由于区域补贴政策差异，消费者观望情绪浓厚，销售断崖式下滑，日均到店客户量锐减，成交率下降超过30%，建议车厂应该同经销商建立产销协同机制，允许经销商自主申报合理库存上限，对经营困难的经销商提供延缓还款、利息补贴等、过渡期扶持等。汽车业和房地产业并列为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这个经济现象说明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发达的地区，汽车业的危机凸显了全国经济的脆弱性，特别是消费疲软和金融风险的加剧，而且汽车业的萎缩不单止导致汽车行业工人的直接失业，还对上下游产业链行业和依附在庞大汽车供应链上的副业，例如零部件生产、广告行业、人力资源行业等。生产连锁负面影响，进一步压缩中国家庭的内需，形成恶性循环。
参院通过第二美法案，川马二度反面，美批准以5.1亿美元军售阿国全与以乌合作，川普将逮捕纽约市长候选人，川普新令制裁古巴，重点切断军方往来。专家指中共应该为迫害法轮功公开道歉。演员送外卖，中国影视界反贫潮冰山一角。美东时间7月1日中午，美国副总统曼斯投票打破50-50僵局，参议院通过大移民法案，而马斯克因为强烈反对该法案，同川普再次爆发公开争执。川普提议其政府效率部门应该审查对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补贴，以节省开支。法案投票行动已经从6月28号持续到7月1日，通宵达旦，其中包括持续15-16小时读完940页的法案全文，以及接近50次修正案投票，创下参院投票马拉松连续投票数量新高纪录。大移民法案的通过为川普赢得了首个巨大的立法胜利，接下来这项法案必须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才能够送交总统。众院共和党领导人表示将立即审议参议院版本法案，并赶上川普希望的7月4号最后期限。大移民法案是川普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另外，他将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强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来降低对低收入人士和残疾人士的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支出。同时，该法案计划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这项法案曾一度濒临失败，最终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争取到党内反对派参议员穆尔科斯基的关键一票。川普听讲参议院通过大移民法案后，他回应说这个消息真是悦耳，赞扬了曼斯投下了打破僵局的一票，并希望法案能够在7月4号左右通过。但在6月30号马斯克突然发文则说，大移民法案疯狂的增加开支，债务上限提高了50,000亿，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随后他在18个小时内发了44个推，其中37个都是针对大移民法案。他说，投票支持的每个国会议员，我都要将你们从党内初选中拉落马。大移民法案只是在参院通过，隔日我就成立美国党，称 80% 的人都赞成成立美国党。川普想将众议员老唱反调的马西从党内初选中拉落马，我会挺他，给他钱。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说，目前为止马斯克所获得的补贴可能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 而且如果没有补贴，他可能不得不关门，返回南非老家，不要再发射火箭、卫星或者制造电动汽车了，这样我们国家将节省一笔巨款，或者我们应该给政府效率部好好研究一下，这将节省大量资金。川普强调，早在马斯克支持他竞选总统前，他就强烈公开反对电动车强制规定。他说，电动车固然好，但是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用一部。马斯克在 X 上回应说，我要讲的是将补贴全部减去，马上动手。特斯拉股价在市场开盘前下跌超过 6%。 6月初，川普和马斯克因税改法案在社交媒体上爆发了激烈争执，导致特斯拉股价蒸发1500亿美元。在马斯克收回部分言论并承认讲得太过火之后，股价才有所回升。持有特斯拉股票的股票交易者网络首席策略师迪克曾表示，马斯克无法自控，他再次得罪了川普。特斯拉国际销量已经大幅下滑，如果失去美国补贴，美国销量亦可能随之下滑。马斯克需要川普，川普不需要马斯克。数据显示，特斯拉6月在瑞典和丹麦的销量已经连续第6个月下滑。分析师预计，该公司将在星期三公布第二季度交付量下降的数据。特斯拉股价在大选后曾创下纪录高点，现在正在下跌。但共和党人会担心，马斯克和川普时断时续的矛盾可能不利于他们在2026年中期国会选举中保住多数席位。另外，时评人蔡神坤认为，有人反对大移美法案，主要是因为预算中取消了上千万人的医保全额资助。由于美国医疗保险费用极其高昂，上千万不工作收入低的人需要联邦资金全额资助，每年都是天文数字，不声不响地进入保险公司、医药公司和医院的袋，规模越来越大。很多人亦善于钻空子食财政，导致联邦财政不堪重负。美国医院收费标准更离谱，如果没有了医疗保险，自费根本不敢看病就医，而保险公司往往要同开出天价账单的医院讨价还价，最终的结算价可能低于 20%。 美国两党一直想解决医院高收费问题，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医院高收费可以所有人购买医疗保险，保险公司在同医院的长期博弈中拥有强大的议价权。7月1号 Axios 报道，川普将在下个星期一在白宫接待内塔尼亚胡，这个将是内塔尼亚胡今年的第三次访美。川普表示将和内塔尼亚胡讨论加沙和伊朗的问题，他将非常坚定地支持内塔尼亚胡结束加沙战争。1号当日，德克兰再次发生攻击事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会议，多人受伤，可能有人丧生。同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在奇福尔多油浓缩设施建造了一条新的通道，并运送了建筑材料。同时，以军将购买超过7000套 JDAM 弹药装备，价值 5.1 亿美元。新的卫星图片显示，美国航空母舰部署在伊朗附近。另据报道，伊朗潜艇正在霍姆兹海峡巡逻，准备随时采取行动。另外，有军事博主在 X 发文，一架以色列喷气飞机的燃料箱从海里被捞出，位于德克兰北部一带的海岸。博主说，这个是以色列利用阿塞拜疆攻击伊朗的另一个政策。之前有传言指出，几个礼拜前多名阿塞拜疆人涉嫌参与对俄军轰炸机的无人机袭击，并同以色列及乌克兰情报部门展开合作。泽连斯基在1号宣布，他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进行了对话，他感谢阿国总统支持乌克兰，他亦支持被俄罗斯威胁的阿塞拜疆人民。1号在阿塞拜疆逮捕了一名俄罗斯人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黑帮组织及附属机构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据报道， 阿塞拜疆侨民负责人希克林斯基亦已经在叶卡捷林堡被拘留。一号当日，伊朗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代表提出抗议，理由是部分乌克兰官员支持美伊对伊朗的打击行为。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感有点像欺软怕硬。另外，伊朗前议会副议长莫塔哈里表示，俄罗斯已经拒绝向伊朗出售 S-400 系统，亦未能向伊朗交付苏-35型客机，明显莫斯科缺乏支持德克兰的诚意。最近有报道说，伊朗将从中共入口40架全新歼-10C战斗机。以色列和美国的攻击行动对伊朗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号 CNN 分析说，由于很多重要的指挥官和核科学家在攻击中丧生，哈梅内伊在伊朗的权力核心已经受到重创。之前哈梅内伊将核武和援助极端组织视为对抗西方的两个筹码，不过他在这次以伊冲突之后失去了作用，哈梅内伊很可能已经难以维持先前的威权统治核心。他在国内明显加强了对异议声音的震撼，反而可能会加剧伊朗社会的不满与对立。有消息指，伊朗革命卫队副司令阿里法达为将军因为充当以色列间谍身份被捉了，网友评论开始草木皆兵立。另外，美国防部在6月26号公布了一项震撼消息，他们早在15年前就已经秘密对伊朗展开报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五角大楼证实，美方15年前就派出两名特工潜入伊朗，长期埋伏在福尔多核设施附近。根据他们的情报，美军评估福尔多的地堡结构难以用一般武器摧毁，于是研发出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最终可以成功穿透地底。目前两名特工已经安全返回美国，这场15年的潜伏将成为冷战后美国情报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案例之一。7月1号川普表示，如果纽约市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曼达尼不允许联邦移民 ICE 官员逮捕该市的无证移民，他将逮捕曼达尼。据 Axios 报道，曼达尼在最近的获奖感言中誓言要利用他的权力阻止蒙面的 ICE 特工驱逐我们的邻居。在7月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及对曼达尼的承诺有何回应时，川普说，这样我们必须逮捕他，我们国家不需要共产主义者。6月29号曼达尼表示他认为不应该有亿万富翁。同日川普就表示，如果这位可能的民主党初选获胜者当选纽约市长，他必须做正确的事，否则他将停止联邦资金。6月30号川普签了一份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并说美国要重新加强对古巴的制裁，重回他第一任期时的强硬政策。备忘录的重点是要切断古巴政府、军方还有情报部门的经济资源。川普下令美国企业不能够同古巴军方控制的集团来往，包括由古巴军方控制的大型国营企业，除非这些交易真的对古巴人民有帮助，才可能被特别批准。备忘录亦重申美国会继续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并会反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要求解除封锁的提议。另外，川普政府亦要加强管控去古巴的旅行活动，所有相关的交易记录至少要保存5年，以便日后核查。川普还说，政府会支持古巴的民间社会，包括帮助古巴人上网、讲话自由、发展私人企业，还有保护他们的结社权。他亦要求官员重新检视古巴人权的状况，似是非法关押、打压异议，甚至还要调查有没有美国通缉犯藏身古巴。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对古巴有所松绑，似是恢复部分旅行和汇款。他在任期结束前取消了川普在2017年针对古巴军方企业的禁令。川普强调，现在的新政策延续了他过去的做法，美国不应该向独裁政权妥协， 除非他们真的做出改革，美国会再度站在古巴人民这一边，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根据白宫声明，美国会继续将古巴列为支持极端主义的国家。最近来自欧洲的调查专家塔利就库鲁皮表示，中共现在又在美国针对法轮功发起新一轮的跨国镇压，但是如果中共的反邪教网络被揭露出来，这场迫害极有可能被终结。扎库鲁皮是欧洲知名的宗教自由与人权调查专家，长期研究中共宣传的反邪教运动。他指的这个反邪教网络包括中共的宣传与国安机构、亲共媒体、统战渗透团体、假抗议人士和一些参与其中的学者和媒体人。扎库鲁皮对新唐人说，中共所谓的运动其实是在煽动暴力、迫害无辜，并企图令美国政府以为法轮功是敌人。因为如果当一个人被叫做邪教徒，大家就会将他当作坏人，甚至不是普通人，而是对社会的威胁。他指出，在中俄，人民没办法靠法律保护自己，所以这种宗教宣传效果就更快、更严重。现在在美国和欧洲，亦有一些所谓的记者在散布这些攻击性的宣传。在过去半年，柳时写了十几篇文章攻击法轮功和神韵演出。对此，扎库鲁皮认为这些根本不是新闻，而是攻击的手段，只是在重复中共的讲法，企图非人化这个群体，好令大家对这个群体产生恐惧和误解。他还指出，一些非常令人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比如有中共间谍试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官员，还想渗透纽约市政府，而家又冒出一堆假抗议，那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抗议什么，甚至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中共出的钱，美国政府都应该彻查。最后扎库鲁皮说，如果这整个反邪教网络被揭露，被大家知道是哪个在背后搞这些事，这样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有可能停止。这些人没犯任何错，只是因为练法轮功就遭到打压，迫害是完全错误、非法的。他相信，如果反邪教网络被揭露出来，被广泛曝光，如果人们知道这些人是哪个，涉足了哪一些罪行，中共政府将不得不调查，并为其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和暴行公开道歉。近日，大陆影视圈爆出惊人一幕，41岁资深演员于清斌在街头送外卖，他从光鲜亮丽的荧幕明星沦为汗流浃背的外卖骑手。不幸的是，于清斌的困境并非孤例，他的案例不单止深入揭示了中国影艺行业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更折射出在中国经济下行大趋势下，这一层被视为梦想工厂的行业正陷入全方位的衰败。上个礼拜，在于清斌发布的视像中，他开着电动车大汗淋漓，手中拿着餐盒卖力奔跑，消息一出瞬间引发全网热议。接着，于清斌发了一个四分钟的视像流泪回应，他表示发短片真的不是想做网红，放下身段靠自己双手搵钱不丢人，他在努力活下去。他还坦诚他的确需要被关注，需要工作，需要演戏的机会。2020年，他在北京南六环买了套80平的限境房，本来想着生活能够越来越好，没想到赶上影视寒冬，每个月10000多房贷压到他喘不过气，他一直按期还房贷，最终因为失业，存款耗尽，被银行催债。演员送外卖于清斌不是第一位，2024年元旦刚刚过，有网民在北京街头偶遇大陆演员高虎在送外卖，身着某团外卖的服装，戴着黄色头盔，和其他外卖小哥并无两样。事实证明，这场影艺圈的寒冬，其影响已远超金字塔底层，一些曾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亦正感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就在5月15号晚，曾经的人气女团成员 女星吴宣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求职，引发轩然大波，进一步引证了行业的艰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